老吴，好久不见了啊！最近有人反映说，之前的微课跟55位大师通关100家美术馆这个节目呢，被喜马拉雅下架了。微课这个产品啊，喜马拉雅只是尝试性的做了一下，然后后来也没有很好的运营，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平台保留。那不过考虑有些朋友还想回听，而且我手里呢正好有一份录音，我就重新编辑了一下呢，作为常规节目分批分期的分享给所有的听友啊，这也可以增加咱们节目的内容。几年前购买课程的朋友呢，姑且当作是买了一个优先权吧。那么这个微课有配套的 PPT， 我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网盘链接，大家可以自行下载。这个微课总共有6期啊，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期的节目啊，当时也是一个试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老吴，现在我们开始来进行如何成为美术馆达人啊，55位大师的西方美术史这样的一个微课。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没什么经验，然后呢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也希望就是随时给我反馈。首先呢，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呢是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啊担任了8年的志愿讲解员。那么在这个期间呢，除了讲国博自己的一些展之外，还讲一些这个西方艺术展啊，包括像这个启蒙的艺术啊，这是由德国的3家馆所举办的。然后还有像鲁本斯凡戴克与弗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展，这也是我讲西方艺术的一个比较讲的比较多的一个展。然后还有像中法建交50周年特展啊，罗丹雕塑回顾展、包豪斯设计展、威尼斯与威尼斯画派展等10来个这个西方艺术展。那么在喜马拉雅呢，我有2个专辑，一个是呢可能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听到的手机美术馆，还有一个是艺术旅行漫谈，这2个专辑。另外呢还有就是我在北京广播电台的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它有一个节目叫做博物馆奇妙夜啊，每周日晚上都讲艺术旅行，那么我也是在这里边做常驻嘉宾啊，主要聊一些关于艺术旅行方面的这个话题。当然我这些节目也都合集成为那个专辑啊，艺术旅行漫谈。所以呢如果是还没有听过我节目的人呢，欢迎大家去订阅这个手机美术馆和艺术旅行漫谈这2个免费专辑。手机美术馆已经有很多期节目了，其实内容还挺多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本人呢是从最近这么些年吧，2012年开始啊，就经常进行这个出境游，每年都出去，现在算的话都2-3次这样子，欧洲、美国、日本、欧洲的英国还有等等吧。所以呢去了很多很多家美术馆啊，也是从自己讲解到去看这些作品的原作啊，到最后呢就是慢慢的去积累啊。就我觉得看艺术作品呢，就是一方面是要了解一些艺术史啊，或者一些基础知识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量的看原作啊，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也和我在博物馆的讲解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实啊，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会问我一个问题，这个艺术它到底是哪儿好啊？就是因为经常看到一些名画、名作啊，或者名家的这个作品，就是很想了解到它为什么好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惑，甚至有一些我们志愿者的朋友好像也有这种感受啊。因为有很多志愿者的老师他是讲这个古代文明的啊，这个讲文明和讲艺术还不太是一回事儿。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去这个美术馆呢、博物馆呢，觉得没有讲解员好像都看不懂都听不懂，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导游哈、有讲解员好像就值得听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一脸懵，需要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知识。另外呢再就是标牌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不看标牌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谁的作品啊，我看不懂标牌就等于这个拐棍丢不开啊，就必须要看标牌，然后还要辨认那些有的时候是英语，有的时候是法语，有的时候是德语这样的一些名字，就离不开。还有呢就是有的馆呢会有这个镇馆之宝哈，就像卢浮宫三宝似的，除了看三宝之外好像就不知道该看什么了啊。就这种困惑好像在很多人逛美术馆的过程中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啊。所以我的这个课程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简短的快速的方法啊，这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个课是个快餐啊。那么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快餐式的课程让大家能够识别，能够去了解一些画家他的作品到底好在哪儿，欣赏点在什么地方。 那这里呢，我选择了一个识别作为一个切入口，这也是我自己逛美术馆的一个亲身体验啊。一开始逛美术馆呢，要看很多的书啊，要租语音导览器啊，但是实际上呢，一边听一边也就忘得差不多了。那有，我记得有一次去德国的柏林的一家美术馆啊，远远的大概有那么几十米吧，我就猜到了，我觉得哎，我说这个是鲁本斯的画，然后结果凑近了一看，果然是啊，我那个瞬间那种成就感就爆棚啊，对艺术的那个感觉，自己好像有拥有了某种艺术天分啊，所以我觉得识别实际上是欣赏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啊，我能认出它来。当然了，说实话也不可能他所有的作品都认出来，但是如果他有一种典型的风格的话，我想就是能够把这种最典型风格的作品能够认出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然后呢，很多画家他的最典型的作品也就是他的要欣赏的点，那么这是一种很感性的积累，当然这需要大量的去看作品。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呢这个课呢，就通过集中的去给大家提供一些具有典型风格的作品，然后就能够抓住那些要点，我们通过抓住这些要点就能够识别这些大师，我们起码争取把这55位大师都给识别了，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再去欧洲美术馆，那这个大多数的美术馆都拥有这些大师们的一部分作品啊，或者不是，虽然不是55个吧，可能有其中的那么几十、20个、10个啊，那我觉得其实收获就已经很大了。我们55位大师呢，显然不能涵盖整个西方艺术史，但是呢，就是大概齐能够覆盖。这里边包括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几乎所有的主要流派的这个画家都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覆盖了欧美艺术的主要的这个国家，像英国啊、法国呀、意大利呀、这个德国呀、比利时啊和这个荷兰呐、还有西班牙呀、美国呀，这些国家都覆盖到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到每个国家的那个美术馆都能够看到啊，就是起码这个国家的画家你能够找到他们啊，然后呢也能看到一些就是横跨这个整个欧美艺术的一些艺术家。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这个画家叫提香啊。我们说到文艺复兴呢，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佛罗伦萨的那个文艺复兴三杰，是吧？或者说是这个波提切利啊。但实际上呢，文艺复兴不仅有佛罗伦萨画派，也有威尼斯画派，也有北方尼德兰这边的画派。所以呢，我今天选择的是提香啊。提香这个，我把他的提炼出来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比较有意思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名字呢非常巧啊，因为他的中文译名呢正好有个香字啊，我觉得他好像这个香字呢也能够反映他的这个艺术风格。那么他呢，因为是在威尼斯啊，威尼斯又属于当时商业比较发达的威尼斯的画派的作为在文艺复兴中呢，他的特点呢是比较追求色彩啊，追求感官享乐啊，所以呢他的画呢跟佛罗伦萨画起来的话，他可能没有那么真，没有那么准啊，他对解剖学呀、对透视法呀追求的不那么高，但是他很好看很美啊。那么提香呢当然是这个威尼斯画派的最杰出的代表，那么他的作品我觉得用香来形容啊是挺准确的啊，尤其他画的这种裸体的女性啊，是非常的那种很丰腴很丰满的一种美，是非常具有这种感官美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说香艳嘛啊，还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词，艳也是在他的画作中常出现的一种感觉，就是他的这种女性不光是一般的美，而且她很性感啊，也很丰腴啊，所以我们就按着这些画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看我发的这些图。大家你看第一幅维纳斯与音乐家啊，看到这个裸体的女性了没有，就是玉体横陈啊，她好像就非常常画这种，你看我今天选择的很多的画中也是这样的。而且她的画有一个就是她会有那种很绚烂的色彩啊，就是有点金黄色也偏多，然后她的画的这个女性的肌肤的颜色都非常的白，非常的那种吹弹可破的那种质感啊，就是画得非常好。所以呢也有人说他画的这个色彩呢很绚烂，就像金色一样，所以叫金色的提香啊，或者提香的金色 啊，你看我们看到的第二幅画达纳厄是吧，达纳厄，然后像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啊，这里边的这个裸体的女性的形象啊，这种背影是吧，她其实这种姿态也都是呈现她非常性感的一面。但这里边有一点要说明，就是这里边所有的裸体的女性都是神啊，都是神啊。那么真正的就是在古典绘画中呢，只有神才能裸体啊，那么真人啊，或者说世俗中的人是没有资格裸体的。你看这个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啊，这幅画非常非常有名啊，因为他的师兄是吧，乔尔乔内画过一幅类似的画啊，他给那幅画画了风景，后来他就画了一幅跟乔尔乔内的画很像的啊，叫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然后呢，这个女子哈，这个整个身上就散发着一种很金色的啊这种肌肤的感觉质感啊，然后呢还直着眼睛看着你啊，还很有一种挑逗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是很性感的。那么还有像这种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这幅画啊，刚才我说了，那么世俗中的女性呢，她是穿衣服的，所以左边的人就代表人间的爱啊，右边的人呢是这个没有着装裸体的啊，这个女性呢，她就代表天上的爱，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幅画花神啊，这幅画在乌菲齐美术馆，如果看到原作的话，你会非常赞叹这幅画所呈现出来那种女性身体的质感啊，所以这幅画是很诱人的。那么我们集中看这样的一批画呢，就是大家可以领略到，就是提香的风格呢，就是他画女性人体的时候都画得比较丰满啊，然后有这种很绚烂的色彩啊，很典雅的这种构图的样态啊，所以这也是反映了威尼斯画派它在很富庶的情况下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追求啊，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看到类似的这种画就能够识别了啊，这就是提香的作品。当然它也有很其他的作品，但是这种作品我觉得最能反映提香的特点。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比较了解这个美术史，就说那好像还有一个画家啊，比如说鲁本斯也画这种胖胖的女人啊，那么他的胖女人和这个提香的胖女人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他俩的区别其实还挺大的。我先找两张图给大家放给大家，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放的这两张图。这两张图呢就是鲁本斯画的女人，那么他的这个女人呢胖的是过于胖，就是他跟提香的比起来的话，提香就是一种丰满的恰到好处啊，就是我们开玩笑讲叫微胖界的美人是吧。那么而这个鲁本斯画的就是可以说是肥胖了啊，甚至胖出了一身褶子来啊，而且脸也胖，所以这样的话就从美的角度来说是不如提香的。我觉得其实他们俩画的女性虽然都是很以胖为这个为美的追求吧，但是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提香我们就介绍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介绍维米尔啊，维米尔是巴洛克时代的画家。巴洛克呢，一般都来说分成三大部分啊，有的是意大利的部分，就是比较华丽的风格，或者说像这个西班牙啊，还有像弗兰德斯地区，都属于这种比较华丽的风格。那么当然就是他很多的是追求那种很动感很炫动的风格，但是还有像法国的那种比较古典啊，像洛兰呐、普桑啊，他们追求的一种古典的巴洛克。还有呢就是像荷兰啊，就是这个地方所追求的一种叫严谨巴洛克。那么更多的是画风俗画啊，画市井人物，画生活如常，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是维米尔。维米尔呢在我的这个手机美术馆中呢介绍过两期他的节目啊，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啊，那个讲的会比较细一点。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来提炼他的这个特点。他属于荷兰小画派啊，这个小画派呢不是说他这画派比较小，而是说小画的派啊，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派名。那么他的擅长呢就是人物画和风俗画。他的画非常有特点，很容易掌握他的这些特点啊。你比如说他的这个一般都是左边啊，画的左侧有一个左侧的窗，或者至少是从左侧窗边射进的这个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光都非常的柔和，所以他会像弥散在空气中的一种光线，这种光线呢会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像倒牛奶的女仆中的这种弥散的光，所以他的画有空气感。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画中经常出现的元素是信和琴 信呢，就是说有读信呐、写信呐这样的这个场景，通常都是读信了啊。那么还有就是琴，有的是鲁特琴，有的是大键琴啊，有的是长号啊等等，都是当时这个室内乐比较流行的一些乐器。还有就是他的画中呈现的感觉是比较安静的，然后生活的场景是日常的，经常是画的不知道是谁，有可能是一个女仆，有可能是一个家里的一个女儿，所以呢就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啊，所以我感觉维米尔的画是非常的温柔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有的人跟我说有的画没有题目是吧，有的可能我没有写，但是我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去掌握这个画的特点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后补。我们可以结合着画来看，大家看这个倒牛奶的女仆左侧的窗对吧，然后它会有这种生活的场景，一个女仆在倒牛奶，那个牛奶它好像一直在倒啊，就是它是一种时光好像被停滞了的感觉，所以这个画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的柔和，它会给人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动。比如说我们看音乐课这幅画，那么大家看到了左侧的窗对吧，看到地面的这种格子的地板，然后当然关键是看到什么大提琴，看到了大键琴啊，因为弹琴的在弹这种大键琴，就看到了音乐的场景啊，就比较温和。像地理学家这幅画，你看也是左侧的窗，窗边放了一个桌子，放了地球仪啊，但是这个左侧的窗几乎已经成了它的标配了。现在甚至有的时候我去这个我自己自拍的时候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我个人觉得这也是跟着油画可以学习对画的构图和用光啊，所以我觉得看多了可能这种感觉就会很强烈。我们看下边的像情书这幅画啊，虽然是从这个门往里边看哈，那么整个场景其实是在中间的这一小条里边，但是呢光还是左侧的光啊，像地板的这种格子是吧，那么还有就是他手里正在读信，也是可能刚刚拿来的信还没有开始读，然后手里拿着鲁特琴啊，好像在弹琴，又是信和音乐的元素。窗边读信的女孩这幅画大家看到了吗？那么也是左边的窗，然后在窗边在读着信。因为那个时候荷兰是一个大航海的国家嘛，所以海上马车夫嘛，有很多的人的这个家里呢都是在外边啊，那么就要在外边等于做生意，就会经常往家里写信啊，这样的话来联络感情，来表达情感。所以这时候情感它有的时候是蛮孤独的啊，但是它通过这种信啊，就等于把这个信息给延伸了，所以在这个画中呈现出一种非常祥和的感觉。然后我们看另外的最后的这个绘画的艺术，你看也是这样的，虽然说这个窗子没出现啊，但是它还是有这种左侧的光，然后被画的那个女孩手里拿着长号啊，也是音乐。当然了，维米尔最有名的作品还是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方面呢，我们欣赏维米尔作品就是欣赏他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气氛。另外呢，可能听过首届美术馆的朋友就知道，他是用暗箱啊这个来成像，然后在成像的这个基础上来为绘画的，所以他其实有工具的辅助啊。但是大家在同一个时代用同样的工具来辅助的话呢，水平也有高低啊。你比如说像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画，虽然没有左侧的窗，它是一个单人的肖像，但是它的光线依然是左侧的光线，然后呢它呈现出一种这个很温柔很柔和的光，包括一些细节的处理啊。你看我这里边有一张图是把这个珍珠耳环给放大了，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其实如果仔细看的话，它就是两三笔的样子，对吧？两三笔的样子，但是呢，我们远远的看去，它就呈现出珍珠特有的那种，而且在明暗对比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那种很哑光的效果啊，非常润啊，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所以就神乎其技啊。那么一方面，这个画本身会给人一种这个少女很美，然后呈现出的气氛很美，然后就是这个惊人的技艺啊，非常令人赞叹。维米尔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通过看这些要点啊，就识别了维米尔，因为他的作品本来也不很多啊，可能很多美术馆如果有他的作品的话，都会奉若珍宝啊，当做自己的主要推介的这个画作了。接下来我们介绍英国画家透纳。透纳呢属于浪漫主义时期了啊，那么从巴洛克到浪漫主义，其实中间还有像洛可可呀，还有新古典主义啊等等啊这些画派啊，但是我们因为是试听课的时间有限，我们就只选了五位画家，那么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浪漫主义啊英国的画家透纳啊，也有人叫他特纳。他的特点呢是画风景画，而且他是把风景画给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地位啊，因为之前的很多的画家呢，他可能更偏重于画神话的题材，画这个历史题材 那么其次就是肖像画啊，这都是画中级别比较高的画，但是风景画呢一直处于那种很边缘，会认为这个画格不是很高，所以呢就是不太重视，但是透纳呢用过他自己的这个技艺呢，就把风景画提到了一个高度啊。我给大家也提供了五幅画，那么这五幅画呢大家看到，实际上我都觉得我不讲大家也都能一眼识别了，是吧？看完这五幅画你再在美术馆中看到他的这个作品的话呢，就是会一眼识别。因为在他同一时代的另外一个画家叫康斯泰布尔，那么曾经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他的画作，就叫彩色蒸汽，就是他会用一种彩色蒸汽的一种感觉，画出来。因为他的画中呢都是那种湿蒙蒙雾蒙蒙的一种感觉，是吧？他是那种其实是用笔擦，就那种擦出来的感觉。近处看的话，那个笔触的那种细碎的那种刮擦的感觉很强烈。他其实有很多容易识别的点，比如说他是个天气控，天气控就是他更热衷于画特别天气下的这个场景啊。你比如说像下雨、刮风，是吧？暴风雨，如果再有点巨浪，是吧？这就简直就是太完美了，对他来说啊。或者说呢，至少是就像咱们北京的人啊，一到这个有火烧云呐，或者有那种特别好的天气，那种蓝天白云的时候，大家发朋友圈一样啊。他遇到这种天气的话，他一定会画的。就是成为他的重要的这个绘画的特点。然后呢，因为他是浪漫主义时期，在浪漫的这个词儿呢，在国外的意思呢，跟在中国意思不大一样，它更多的是指一些比较有传奇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一般呢特别喜欢画灾难啊，所以他也喜欢画灾难性天气和灾害、自然灾害啊，是天灾人祸呀，他也比较喜欢画。再就是，那么他的画呢，如果画水和天的话呢，经常是水天一色，所以融为一体，整个的画面感觉像雾像雨又像风这种感觉。而且在他的画作中呢，经常会出现像这个交通工具，像船、像火车，是吧？当然有一些不是交通工具，比如说一些路啊，像一些路、一些桥，对吧？这也都属于在他的画作中经常出现的元素，所以他的画也比较容易识别。而且他画的那种光线，是吧？那种红黄的光线与蓝天那种光影的效果画得非常的好，所以在这种画中呢，我们就能够识别出透纳的一些特点来了。我们结合着图来看，比如说发的这个叫与蒸汽和速度啊，其实你看他这个画呢，最好还是远远的看比较好，然后我们就能感受到啊，那这是从这个下雨的天气中好像钻出来的这个火车，是吧？因为那时候火车已经发明了，这个叫雨蒸汽和速度，蒸汽就是代替这个火车啊，因为是当时是蒸汽机车啊，那么速度就是从这个桥上穿过，所以呢，那个时代他也是画那个时代的东西。我们看到他这个火车有桥这种。海天一色这种光影，是吧？这种太阳和水中的倒影和远远那个蓝天的那条线啊，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效果啊。你看这个国会大厦的火灾这幅画啊，就是你看右手边是一个桥，那么左边呢就是这个着火的国会大厦。这也是我说的浪漫主义呢，经常是画一些灾难性的场景，所以呢在这幅画中也是体现的比较鲜明。刚才我们说的暴风雨、暴风雪啊，也是这样的。海上渔夫这幅画是跟前面有一点不同，是它是画的夜景，但是这个夜景呢画得很美，我们可以看到是也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呀，一个渔船，那么月光是透过层层的云射出来，是吧？这样的一个光亮，其实我们都知道不会那么亮了，但是它会有很强的这种艺术效果。这种巨浪下的又是深夜中的这样的一条小船，它所遭遇的情况其实跟灾害那种感觉也是很接近的啊。所以通过这些画我们总结看来的话，也能够基本上一眼识别透纳的画。所以透纳的画也是要这样子去欣赏的，就是欣赏他的所他的题材，他所呈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啊，在自然界中的人的那种渺小和这种大自然灾害的那种巨大的这种破坏力，是吧？他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也是他的画作的魅力之一。但是当然他的画其实也可以近看啊，近看他的那种笔触啊，那种刮擦的那种感觉啊，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欣赏的角度吧。接下来我们介绍莫奈啊，莫奈大家都很熟悉了，在我的手机美术馆中呢也做过两期他的这个节目，欢迎大家去订阅和收听。他是法国画家，也是印象派响当当的领军人物，是吧？我们都说这个从浪漫主义之后呢，慢慢的就是说很多画家呢做出一些新的探索， 就是说对于画的题材呀，对于画的这个方法呀，尤其是因为有这种便携式的管状的油画颜料这个产生哈、啊、还有像火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就使得很多画家开始在室外作画。那么他主要是画室外光啊，所以呢莫奈就是这其中的翘楚。那么他最擅长的画风景画。其实整个印象主义主要追求是这种室外的光的画家呢比较多，而且他更多的追求的是不同时段的室外光。他们经常有一点就是他们会把一个东西画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啊。你比如说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哈，前两幅图是甘草堆。甘草堆呢实际上画了几十幅甘草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找了八幅画，大家对比一下，就是它是不同季节的，不同的时间的啊，一天的，比如早上、中午、晚上，或者说今天是阴天，或者今天是晴天，今天是雨天，它的不同天气下，它还是在画这个甘草堆。所以它这个甘草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只是具有画这个它的这个表象的一个效果。他画了很多很多，大家只要看到甘草堆基本上就找到莫奈了啊，因为很多的博物馆都会收藏他的这个系列的作品。像另外一个有一个单幅的哈，鲁昂大教堂啊，我找了三幅，其实他画也画了很多，具体多少幅我记不清了啊，但是也感觉也有二十来幅这样的。所以呢他也是画鲁昂大教堂的，虽然只是画永远画一个立面，但是也是画早晨、中午、晚上不同天气情况下、不同季节情况下，他很在乎这个。所以莫奈的画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没有主题的，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的，他不表达任何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是没有世界观的啊，他只是在，他是一种比较科学的画法，就是他是追求不同的光线下的啊，所以他最主要研究的就是光和光之下的色彩，就不同的光下边的色彩。在莫奈的眼中没有黑色，因为所有的颜色都是深深浅浅的不同的颜色，不是纯黑色。然后呢他的除了光就是影，就是他画的光线呢很注重两个影啊，一个是倒影啊，就是水中的倒影，一个就是阴影，就是这个东西它一定有阳面还有阴面，阴面有投下来的这个投影，对吧？那么这种投影和在水面上的倒影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所以大家看到了这种光影效果，这种很注重这种光影效果的，看起来甚至有点模模糊糊的啊，像蒙了一层雾似的，这个作品呢可能八九不离十就是莫奈了。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莫奈的老年不是得了白内障吗，说是不是因为他得了白内障之后，所以他画的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其实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得白内障之前，得这个变色差之前，他的那个画就是这样的啊，他就是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你比如说我们最早的那个日出印象这幅画，我们说其实你看我们远远的看起来的话，它大概就是给人一个模模糊糊的啊有雾的一个印象。那么这幅画呢也成为了印象派的得名之作，现在在法国巴黎的马莫坦啊美术馆收藏。这幅画就是虽然不是他画的最好的一幅啊，但是很能体现他的绘画风格，也很能体现印象派的绘画风格。像阿让特伊的罂粟田哈，这个撑阳伞的女人，我们都在手机美术馆中讲过。像后边的这一系列的睡莲啊，因为他老年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定居了嘛，那么在自己定居的这个吉维尼这个地方呢，他就做了一个睡莲池，做了一个睡莲池，他就会常年的画这个地方。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他年龄大了嘛，他就画很多很多幅，这里头有画这个他的日本桥的啊，更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中的倒影，看到了睡莲和水面，水面上面有蓝天，蓝天映出来的那种白云大家都能看到，还有就是垂柳的影子啊，所以是真的是很美。我发的这个图中的最后一幅图是菊园美术馆啊，菊园美术馆收藏了它的最大尺幅的这个八幅大幅的睡莲，最长的睡莲，非常的美。那么在这里呢，当然我还是要再重新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欣赏方法。我在手机美术馆中讲过啊，就是欣赏莫奈的画啊，尤其是欣赏他的睡莲，一远不易近啊，就是说其实你近处看的话全都是油画颜料的痕迹，你看不出什么来。但如果你远远的看的话，就会觉得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花，那是叶子，那是水，那是水面中的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如果是你是近视啊，你是散光啊，你是视力不太好的人，那么恭喜你啊，你将获得最好的视觉效果啊。因为在这个菊园美术馆的时候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名画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一样，就是很多人一样，在美术馆可能会很沮丧，就是说这么有名的画，可是我就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我都看不清楚他画的是什么，我也感觉不到好，瞪着眼睛看，把眼睛瞪得很累啊。后来把眼镜一摘， 然后揉揉眼睛，还没等戴上呢，突然间发现什么都看见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看莫奈的画，看雷诺阿的画，尤其是看莫奈的画，就是如果你是近视眼的话，把眼镜摘掉，你能看到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莫奈的画呢，有的时候震撼人也是靠他的这个独门的绝技啊。所以我觉得能够抓住这些，就是他有一些特点。你像他画那个火车站呢，睡莲也都是反复的画啊，甘草堆呀、鲁昂大教堂都是反复的画，然后这种光影的效果啊，这种蒙着一层雾的感觉啊，这都是，还有就是摘眼镜的看法，甚至都是欣赏莫奈画的一个诀窍。今天我们这堂课介绍的最后一个画家呢是毕加索。毕加索这个画家呢其实很难讲啊，因为他的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变。他的一生啊，按照维基百科的英文版呢是把它分成十个不同的时期。这十个不同的时期呢就是十种不同的风格。大家想想，其实他一个人身上是实际上是融合了十个不同的画家啊，所以很难讲。但是我呢就是在这里面给大家推荐几个他具有代表性的风格啊，那只要大家能够看到这几种风格的话，至少也能找到，而且这个也是他比较主要的风格了。而且呢我选择他的原因，他是20世纪啊最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是西班牙人，跟上面的几个画家的祖籍都不一样。那他所缔造的是立体主义，他所绘画的呢也有超现实主义的绘画，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难用什么主义来确定他身份的。他最擅长的当然主要是画人物，他风格非常多变。其实有一个特别，就是他尤其是他立体主义时期，像亚维农的少女这个作品呢，他有一个特别容易辨识的方法，就是他画的人都像木雕啊，像非洲木雕。这种感受呢也是来自于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讲这个毕加索的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讲不太明白啊。但是在国家博物馆呢有一个非洲木雕馆，大家如果去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非洲木雕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唯一的一个非中国文物的一个固定展厅，所以这个是常年展出而且是免费的。那么我一进去之后我就豁然开朗了，我说这不就是毕加索的画吗？就是实际上你就知道，其实他的大胆，他的把人物的造型的那种突出的风格都是来自于非洲木雕的，这个历史上也是有据可查的。因为那时候会有世博会啊，会有一些这种展览的在巴黎，他在主要是在巴黎嘛，他也看过，他自己也收藏一些非洲木雕，所以他对非洲木雕的这种把人的这种处理呢是非常的敬佩的，所以他就把它呈现为这种二维的画作了。所以他其实是把人画成了木雕，然后来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成为所谓的立体主义了。所以亚维农的少女，如果我们看的话，感觉其实就是几个木雕形状的女性的形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一个点。大家看后边的这几幅画啊，这几幅画我都没有找到名字啊，就是毕加索的画也很难找到名字，因为毕加索据说他一生画了37000幅画，所以呢他画的太多了，就是除了那几个比较知名，那些比较知名的作品之外，很多的作品其实也很难找到名字。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你看这些不就是木雕吗？就是非洲木雕。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北京来国博的话，希望大家去看看那个非洲木雕馆，看了就知道其实毕加索也没什么，就是他的思路还是来自于很多这种，因为当时比较流行原始主义艺术嘛，啊，再加上他的块面这种思路又来自于塞尚啊，所以他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绘画方法。那么你像后边这个有一个弹琴的是吧，这个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形象，他其实就是把人进行了一个拆分和一个组合，然后进行了一个块面化的处理。所以呢这个我们还能看出来是一个人在弹琴，而右侧呢是小提琴与这个烛台啊，小提琴烛台我们大概还是在那个画中能找到。所以他这种叫做这种立体主义呢又比那个亚维农的少女又往前走了一步啊，所以像这种画成这样的就是比较准确比较地道的立体主义了。但是呢在同一时期也有一个画家叫做布拉克啊，画的立体主义的风格跟这个是很接近的，是容易搞混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实在辨认不清楚的时候，看一下名牌就知道啊，这是布拉克画的还是毕加索画的。但是呢我们就说最早的源头还是追溯到原始主义啊，或者叫做非洲风格的，就是这种木雕风格的作品。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两幅对比画，这个有点像读信或者读书啊，两个男孩这样的，右手边 其实我们会看到他对于同一个作品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你看左侧呢，就是采取了一种立体主义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吧？也是一个男的搭另外一个男的肩膀，但他的处理是两个像木雕啊，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而右侧呢，是他的所谓古典主义时期。他呢，因为他古典主义时期，他因为毕加索他一生呢交了很多女朋友，然后经常是换一个女朋友就换一种艺术风格啊，这个是很神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这个古典主义时期呢，就是他当时换了一个女朋友之后啊，换了这种风格。这个风格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毕加索他的这个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啊。有的人说毕加索的这个东西像个小孩画的，但实际上他是刻意为之的，那是以他的一个 style。实际上他是有这种古典的深厚的基础的，所以他你看他一个题材画两种不同的风格的作品，大家对比看也很有意思。我呢又给大家放了一些图啊，这些图我都没有贴名字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再找来名字再给大家发。这些画呢，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它其实我们也认为它是立体主义，也认为它是所谓的蜕变时期啊。它其实后来的立体主义并不是追求那种块面的感觉，有很多的情况下是把人的不同的五官，是吧？把他的左侧脸和右侧脸，把它向中间这样对齐放在一起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第一，应该是第一幅画吧啊，我不知道大家的看到是第一幅画，看到就是哎，他把这个左侧脸和右侧脸呢是向中间折叠。折叠成一个平面出来的效果，或者是把他的眼睛，比如说侧眼睛和正面看的眼睛放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他就出现了一个拆分组合的这样的一种画法。这几幅画其实都能够体现出来这一点啊，除了这个梦。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呢，他主要是体现了一种想象力啊，和一种他对空间的一种理解。这样现代艺术嘛，可能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啊，因为有很多人不大喜欢现代艺术，就觉得你画这个东西奇奇怪怪的啊，也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那其实他就是通过，你看他用这种比较鲜亮的色彩啊，他就是要重新去理解，重新去，他不用透视法了，他不追求 3D 效果了，他不追求真的感觉了，他是用他的奇特的一种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这个视觉，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这也是现代艺术它不容易理解，但同时它又比较伟大的一面。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欣赏它的角度，就在于此。你像我们看到最后一张图的这个左侧的这个梦，那这个就是属于超现实主义绘画。因为他实际上画的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做梦，但是他的鼻梁的那个部分，大家明显的看到他实际上是右侧脸和左边的又组成了一个正面的脸啊，所以他是个很奇妙的一种组合。他又是我们说蜕变时期的，但是又感觉他好像在睡梦中好像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一种很甜美的，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了啊，它会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受啊，这种感受就是毕加索的这一作品的特点啊，包括这个哭泣的女人右侧的啊，这种都是尖尖角的这种笔画哈、啊。那么这个其实它就是因为它是哭泣的女人嘛，它就要表现刺痛感，所以它的这种棱角的部分就非常多，就出现了一个一个的尖的部分，它用这种很尖的部分来表达情绪，表达这个女人所承受的那种非常深刻的那种痛苦。所以呢这个画包括它的色彩，那么周边都是彩色的，然后呢中间擦泪的部分，擦嘴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那种冰冷像冰块一样的颜色，它也用这种色的对比来体现它的内心世界。所以像这种画，它最主要的是给你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它并不追求画真了。我们知道从印象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摄影机的诞生了，所以那个时候不再追求画的像画的真啊，最主要就是慢慢的就开始找到艺术本身的表现力了。那么当然就现代艺术这块它可能走得更远，像最后的这一幅像格尔尼卡啊，大家更能明显的找到所有的人，比如左眼和右眼，它是把侧眼和这个正眼侧脸正脸啊都画在一个上面，包括左上角的那个牛啊，大家都能有这样的感受，它其实是把不同的五官的平面呢都把它画在一个平面上了啊，拼贴在一起了，所以有这样的效果。那么具体的这个内容我就不讲了，然后我再给大家讲另外两个时期啊，一个是因为在这个毕加索的早期呢，它有两个非常典型的时期，这两个典型时期呢也属于跟他以往我们后边看到那些把人画的奇奇怪怪的哈，这个时期是很不同的，是他这个早期的作品啊，一个叫蓝色时期，一个叫做玫瑰红时期 啊，当然也有说叫粉红色时期，是吧？蒋勋老师就叫它粉红色时期。我想这两个时期呢，我们也是容易掌握啊，也是容易这个一眼识别，所以呢，我也介绍给大家。这我发的前两幅画啊，这么每个上面有两幅啊，有两幅这样的话呢，都是叫蓝色时期。其中呢，有一个弹琴呢、弹吉他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抱着有两个裸体的人，然后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性，是吧？这一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瞎眼老妇啊，这幅画。这四幅画都是蓝色时期，这个其实也不用我讲啊，那么就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整个的画面都是蓝色的，背景也是蓝色的，然后人物的也是蓝色的啊，人物的形状也是蓝色的，关键是里边的情绪也是蓝色的啊。我们都知道 blue 啊象征着忧郁的蓝色，所以它里边的人的情绪都是忧郁的、伤感的、悲哀的啊，是一种非常低的调子，就是这也是毕加索最早的一个时期，因为他刚到巴黎的时候啊混得很差。据说当时在这个蒙马特高地跟人合租一张床啊，因为就没有钱嘛，是吧？人家上班的时候他去睡觉，人家回来的话他就要把床让给人家，所以他的生活过得很艰难。然后再加上他的有一个好朋友又死了啊，那么他也很难过，所以他就度过了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就是蓝色时期。所以蓝色时期呢，尽管是他最早的作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绘画的天分已经充分显现了。这也是很多艺术馆非常爱收藏这个他的蓝色时期的画的作这个原因，所以看到蓝色时期作品的话也是一定不要错过的啊，不能因为他年轻啊，其实还是非常好的。最后两张 PPT 呢，大家看到的就是叫玫瑰红色时期啊，或者叫粉红色时期。那么这个时期我们如果总结他的这个欣赏要点呢，就是粉红色啊，玫瑰红色，这个玫瑰红色在他的画面的整个的背景中呈现。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识别的要点，就是他这里边呢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画马戏团的角色，因为他那个时期啊，因为自己的爱情可能也比较顺了，然后呢这个自己的这个收入呢渐渐多起来了，他的情绪也好转了，所以他就从蓝色时期转向这个玫瑰红时期了，那颜色非常就开始暖了啊，变得鲜艳一点了，那么也呈现出了一种这个年轻人特有的这种审美，是吧？所以呢这个玫瑰红时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容易识别啊，容易欣赏，第二呢就是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造型的人物造型都是非常的长长的，有点像哥特式的人物的造型，长长的，大多数都是画马戏团，所以我们叫它马戏团时期也可以。我找的这三幅画中其中一二三都是画马戏团的，但是右下角的这个那么拿烟斗的男孩，这个倒不是画马戏团的，但是呢这幅画曾经一度在这个名画的这个拍卖上呢创造了价格拍卖的第一名，当时的这个世界名画的第一名，所以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个人觉得蓝色时期也好，玫瑰红时期也好，这个都是非常容易掌握啊，非常容易感受到的，所以也是容易识别的。那么我觉得这两个时期掌握了，大家去看毕加索的画的话就会多了两个技能，再加上咱们说的木雕啊，立体主义时期啊，还有它的蜕变时期啊，这些风格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今天的课程呢就是这样，本来想半个小时之内搞定，但是我自己也比较啰嗦，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操作呢也不是太熟练，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试听课就介绍到这儿。